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啊，平安！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有教理问答和解经讲道的分享。花被调理，草被枯干，唯独上帝的圣言是不变的。弟兄姊妹，梅斯密斯的大要理问答，今天我们进展到第44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基督如何履行祭司的职分？答：基督为他百姓的罪，将自己作为无瑕疵的祭品，以此向上帝献上，使上帝与他们和好，并为他们继续代祷，如此就履行了祭司的职分。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他做我们的大先知，他把上帝关乎我们救赎和生活的旨意宣示给我们，啊，用他自身道成肉身，一身作者，活生生的把神的真道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他作为大祭司，我们看到他将自己作为无瑕疵的祭品向上帝献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祭品啊，有的时候称之为 sacrifice， 那就是牺牲，那就是献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社会上，那些政治家、革命家啊，那些企业家啊，尤其是那些泯灭了天理良心的各行各业的野心家，都是想让别人牺牲啊，让别人作为自己升官发财的什么祭品啊，然后他享受别人作为牺牲献祭的什么成果。但是弟兄姊妹，唯独耶稣基督，古往今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唯独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众人的罪把他自己献上，作为牺牲，作为祭品。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之爱是何等的伟大，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啊高深。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教理问答中讲到说，基督为百姓的罪，说百姓的问题不在于知识上、教育上，百姓的问题不在于信息上、不在于媒体上，百姓的问题不在于宪政、不在于民主、不在于法治、不在于宽容，不在于自由。所以今天我们认为一切问题的根本，不管是政治的、制度的、法律的军事的、教育的、各个心理的各个方面我们常常以为找到了问题的根本其实都是治标不治本因为真正的本就是罪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什么荣耀。耶稣基督来特别把他百姓从最终拯救出来，这就解决了一切问题的根本，解决了美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了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了世界问题的什么根本。这一切的问题之所以让人相互吞咬，之所以一报一报一杀之杀，之所以国要攻大国，民要攻大民，不就是因为邪情私欲、嫉妒纷争吗？这些邪情私欲、这些嫉妒纷争，就是来自于人心中根深蒂固的罪的。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来实在是宝贵，因为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怎么拯救出来呢？他不是牺牲别人，他不是牺牲民族，他不是牺牲国家，他不是牺牲任何人，是他自己作为牺牲，是他自己作为祭品。所以他将自己作为无瑕疵的祭品，以此向上帝献上。而且因为他是完全的上帝，他又是完全的人，他又是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所以他的献祭具有一种无法替代的无法比拟的空前绝后的一种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就是使得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更重要的是，不仅是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我们与上帝和好之前，首先是上帝与我们什么和好。所以这个地方强调，使得上帝与他们和好 ，justice be done， 使得上帝的公义得到了什么满足， 所以我们能够言行诚意，所以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如果上帝的公义没有得到满足，那么我们仍然死在过犯什么罪恶之中的。所以弟兄姊妹，而且耶稣基督要继续为我们祷告啊，如此就履行了啊祭司的职分啊。这个方面啊，请大家看到在希伯来书啊第九章，在新约圣经啊希伯来书啊这卷伟大的书卷中啊第九章第十四节啊特别讲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在上帝面前有洁净的良心啊？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而这些都是有过错的人，都是有罪的人，怎么能够说是有无愧的良心呢？那个罪人最怕的就是拍着良心说，哎呀，我咋地，我咋地。啊，其实我们的良心是不可靠的，我们的良心本身需要洁净的。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讲到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通过他的献祭来洁净我们的良心。然后我们看到第九章的二十八节，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所以弟兄姊妹，基督的献祭或者基督被献上，不是多次性的，那是 once for all， 是一次性的。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到罗马天主教在弥撒中啊，不断的通过饼通过酒把耶稣基督在世的献上啊，这是不合乎圣经的。这样讲的说，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啊，耶稣基督必要肉身再来，耶稣基督必要再次显现，但是那个时候是与罪无关，乃是为完全的啊拯救他们。所以耶稣基督他做我们的大祭司，他是为我们这样献祭啊，为我们这样祷告啊。在希伯来书的啊第二章十七节啊也这样讲到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啊。然后在第七章的二十五节啊讲到耶稣基督继续为我们代祷。七章二十五节说，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的活着替他们祈求啊。没有任何哲学家，没有任何政治家，像老子、孔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这些宗教家啊，他们不能够永远活着，他们也不能够为我们祈求代求，当然他们也没有啊为我们献上完美的无瑕疵的啊献祭。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作为祭司，作为我们的大祭司，让我们再次的重生，他确确实实是为百姓的罪，他不是将别人，甚至不是把国家把民族牺牲了，把群众利益牺牲了，把国家利益牺牲了，把子孙后代的利益牺牲了，然后使自己得益处，使自己所爱的人得益处，不是，他将自己作为无瑕疵的祭品，而且一次性的是向上帝献上啊，不是向国家献上啊。很多人向国家献祭，很多人向政党献祭，做政党的人，做国家的人，很多人向魔鬼献祭啊，成为魔鬼的仆役。但是耶稣是一次向上帝献上啊，是上帝与他们和好，与神的子民和好。而且耶稣基督继续为我们代祷，他如此就执行了祭司的职分。但是这个地方我要在宗教改革清教徒神学的基础上稍作补充啊，这个补充就是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他不仅是为我们代祷啊，不仅是为我们献祭啊，不仅是自己做我们的祭品，并且他还有审判的什么职分。所以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第二次显现的时候不是为了要救我们啊，不是为了要赦免我们的罪，而是要完全拯救我们。那个完全拯救我们的时候，就拯救我们脱离我们残余的败坏，拯救我们脱离那些敌基督者的迫害，那个时候就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死亡。但是那个拯救乃是通过审判什么 施行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审判的职分不是通过先知，不是通过君王，但是通过他祭司的什么职分。这个方面请大家翻到利未记17章。在摩西律法或者是摩西五经利未记的17章应当是生命记。弟兄姊妹请大家翻到生命记17章的第8节到第10节。说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征竞，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上帝所拣选的地方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于指示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以色列人中起了纷争的时候，哪怕是刑事的案件人命关天，生死抉择他们要得到公义的审判，这个时候要去见祭司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医治那些大麻风病患者以后，耶稣说你们去找祭司，让祭司来查看，然后祭司就发出判断。如果祭司一查看你们的大麻风病就得了医治，就像今天的话呢，解除隔离了，你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你可以去投票了，你可以去敬拜了，你的正常的公民权利就得到什么恢复了。那是由祭司查看，祭司做出什么判断这个方面请大家也进一步的思考。好，请大家翻到罗马书14章。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继续分享罗马书的系列。在罗马书14章的第7节到第9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亲爱的兄弟们，这3节经文非常的精髓一个核心的要点，正如我以标题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总是主的人。弟兄姊妹，你到底是谁的人？你是共产党的人、国民党的人、民进党的人、共和党的人、民主党的人你到底是谁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儿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大分化，一个大分水岭。关键不是你做什么，你到底是谁的人？你的一生一世，或者活着，或者死了，你到底属于谁？这个终极的归属性 belongings， 那直接决定了我们的 identity 直接决定了我们的身份。你属于谁？你是谁的人，你就是什么样的人。你是属于魔鬼的，你就是魔鬼的人。你属于这个党，你属于那个党，你就是那个党的人。你属于这个党的国，那个党的国，你就是党国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总是主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祷告，通过今天的分享，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要扪心自问，都要求主的灵光照我们，我们到底是否是真正属于主的人。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经历生老病死的时候，最令人困惑的问题，最抓心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到底是属于谁的？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了谁？我们死了到底是为了谁？我们或生或死到底是谁？到底是谁的人？到底是谁爱我们、接纳我们、保守我们？到底谁知道我们或生或死一生一世的归属、奉献、生死都愿意交托给他？所以主，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 更求你用你自己的圣灵来光照，来引领，使我们深刻的省察，深刻的认识，使我们晓得我们或生或死总是主的人。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序言部分要讲到人生啊，各有不同的盲点，我们需要上帝的光照啊，就像东辉长老啊，昨天晚上和姊妹团契啊，也是有很多弟兄参与的分享的，让基督来光照你，认识我们属灵的盲点。然后我们讲到三个方面，人生大问题啊，你是为谁生为谁死，你到底是为了谁？第二个，人生大定位，你到底是谁的人？第三个，人生的依靠，你到底谁是你的救主？谁是你的靠山？谁是你所盼望的？谁是你永永远远世世代代的归属？就是死人并活人的主。最后的劝勉部分，我们再次深思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定位是什么，人生的依靠是什么。唯愿在2020年这个非同寻常的一年，那我们教会靠着主的恩典啊，众长老也有属灵的看见啊，使我们今年的主题成为一个啊破碎重建啊合一与复兴。大家不要认为这个主题随随便便牧师提出来的，牧歌长老提，不是的啊，我们你提他提，最后祷告反复，最后敲定，靠着主的恩典是一个破碎重建啊合一与复兴。如果神带领在这一年中啊，当然一生一世，但是尤其是在这一年的困苦挑战中，那让我们每个人都经历深度的破碎，深度的重建，深度的合一，深度的复兴。两年以后，三年以后，十年以后，甚至当你最终要离别这个世界见主的时候，我经历了2020年席卷全球，尤其是震撼分裂复兴美国的新型冠状病毒。但是在这个大病毒中，我就像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啊，经过了抗日战争，经过了国共内战，这些都是大事件的。所以但是我们在这个大事件中，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呢？我们得以真正的更深刻的经历上帝啊，经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予我们的丰盛的生命。这样我们可以说经过这场灾难我们真正得益处，这样甚至我们可这一生一世，哪怕此时此刻我们去见主，都大得到了什么益处？因为我们得到了上帝，得到了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在序言部分我们看到人生盲点与光照。所以在昨天晚上东辉长老和大家分享这段经文，说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眼睛要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啊，所以你们要醒察啊。苏格拉底讲，没有自省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人生啊。布雷克也讲啊，我们一个蒙恩信主的人标记是什么？首先你要醒察，我有没有真正的悔改，我有没有信心的操练，我有没有圣洁的操练。如果你连这种省察都没有，不要认为自己得救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们要省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成为光明的子女，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所以弟兄姊妹，那靠着主的恩典啊，东辉长老也和大家啊解剖啊自己的盲点啊，自己的弱项啊，甚至坦率的承认啊自己的骄傲啊。然后我们在小组的讨论啊，最后的分享中啊，大家都很有感动啊。这个课程以后啊，一定要问问自己的配偶，问问自己的孩子啊，到底我的盲点是什么啊。今天晚上我今天早晨我还在问师母啊，或者说素英 Grace， 你说我的盲点是什么？哇，第一我一看师母，他首先不敢讲，第二他就哇，你的盲点也许就是说啊，就是事情到了最后啊，你才决策啊，你才啊这个临上轿 大眼端眼，不到最后你不着急。哎呀，我说这肯定不是盲点，我说你太避重就轻。啊，后来师母给我发信息，他说，我想起来了，你的盲点就是不让人说你的盲点。哇，我说你说的这句话太深刻，我太有针对性了。我的盲点不是一般的骄傲，我的盲点不是一般的专横啊，因为我喜欢真诚，也愿意奉献。但是越是真诚的人，越是喜欢奉献的人，越是追求圣洁的人，越是容不得别人讲你的问题，讲你的毛病。我把一切都献上了，我把我的身家性命都献上了，你是谁？你还讲我的问题，讲我的毛病。所以说我们看到越是追求敬虔的人，越是全然摆上的人，我们越是有一个更大更深更疼的盲点，那就是我们听不得不同的意见啊，不愿意别人指出我们的什么毛病问题啊。所以说求主怜悯，也求啊弟兄姊妹啊继续为牧师祷告啊，使牧师更多的得蒙光照，不断的能够走出自己的盲点，相信我们的生命，相信牧者的侍奉，就会有一个质量性的突破和什么升华。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所以我们夫妻之间啊，甚至我们问我们的孩子，孩子啊，爸爸对你有什么盲点？你觉得爸爸在家庭中有什么盲点？哪个地方是我认识不到，但是应当改进，也能够改进，但是没有改进的？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什么盲点。所以求主来光照我们，我们要在主的光中彼此光照。所以弟兄姊妹，清华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徐章润，他就讲到说，中国几百年的问题，其实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道尽了中国语境下民族理想与公民理想的一切什么含义。那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是中美关系的，中国的问题不是美国，美国的问题是美国，中国的问题是中国。那我们不讲中国人的问题，你光骂美国是没有用的，光说中美关系是没有用的，不看自己的盲点，光找别人的毛病是没有用的。所以中国问题，民主的理想有没有真正民主建国啊？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有没有真正实行出来？我们有没有人生理想？我们有没有从这个奴才真正的成为公民？公民我们就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啊。如果我们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那我们中国人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你不要更深入讲，你连一个公民都不是，只能是个奴隶。比奴隶更可怕的是奴才。奴隶是指在法律上丧失了自己的自由，奴才是指在心理上认同了自己奴隶的什么地位，不再抗争。而这个奴隶是想得到自由，奴才呢是想让更多的人成为奴隶，让好讨主子的什么欢喜。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是我们个人的人生，还是当我们想到家国天下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求主来光照。所以说当我们今天我们无法讲到国家大问题，但是我们最起码讲到人生大问题，我们就看到第一个要点。保罗在罗马书14章第7节就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说广而言之，佛教徒是为自己活为自己死吗？不是的啊，佛教徒要普度什么众生的啊，甚至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那共产党员是为自己活吗？共产党员不是为自己活，共产党员是为解放人类事业而奋斗的，甚至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什么真的。所以我就仅仅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哪怕佛教徒，哪怕是共产党员，他都不为自己活的。那你以为一般的百姓为自己活吗？一般的百姓也不为自己活，光宗耀祖啊，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啊，这些都是人。不知不觉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理想，各种各样的价值，各种各样的追求，没有一个人仅仅是为自己活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很简单，你生下来你就在家庭中，生下来你就在一个群体中，生下来你就在社会中，你不可避免的你就在这个家庭中了。哎，小的时候为了家庭，在大而言之为了村子，为了城市，为了弗吉尼亚，为了中国，为了美国。那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少年时中最深刻的口号，精忠报国，而为中华之崛起而什么，哎，读书。所以说哪怕我们不信主的时候， 哪怕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轻看人啊。严格讲的，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的，每个人都有一个理想，每个人都有一口气，都是人争一口气，这口气就是气节，这口气就是正气啊！不管是这个浩然正气你怎么理解，每个人都有尊严啊，每个人都有面子啊，每个人都是要为了一定的人格一定的理想而活着。所以弟兄姊妹，大而言之，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什么死。但是当然我们这是特指基督徒啊，特指罗马的基督徒，我们更是不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什么死，或生或死，我们都是主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讲到一个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个人非常重要。在东方文化中，在专制文化中，先讲国家，先讲群体，先讲家庭啊，先讲教会，但是不是先讲个人的。任何专制的文化都具有这个特征，因为任何专制的文化都是不合乎圣经。上帝从初，上帝到终，都是特别注重上帝。第一，记住神创造天地，上帝创造了亚当，然后又创造了谁啊？夏娃，是每个人都在上帝面前。最终上帝审判世界，弟兄姊妹，上帝不会最终上帝见着耶稣基督审判世界的时候，不会审判美国，也不会审判中国，也不会审判台湾。最后上帝见着耶稣基督审判世界的时候，活人和死人，每个人也是个体之人，都要来到耶稣的白色什么大宝座面前，都要在上帝面前交出自己的什么账本。上帝是初，上帝也是终，不管是在创世之初还是在历史之中，每个个体之人都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若是抹杀个人的个体性，若是抹杀个人的位格性，若是抹杀个人的主体性，若是抹杀个人的责任性，这就是转制思想的突出的标记。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仅仅是个人，那上帝在圣经中就讲，那人独居什么不好。而且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绝对没说仅仅创造男，仅仅创造女，男人独尊，女人独尊，不是的。上帝造男什么造女，上帝不光造男造女，还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什么这地。所以人既是一个个人性的，但是人不可剥夺的人性也是什么群体性的。甚至当我们讲到上帝的时候，上帝是个体性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上帝是群体性的，因为上帝是三个什么位格。所以 the community of divinity， 所以上帝位格还有一个群体性，还有一个社群性。说上帝本身既是一也是三，既是一元也是多元。说人性本身既是独一的个体，同时我们又有不可避免的不可推卸的群体性、社会性、公共性、政治性、文化性，这些都是群体性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生。那我们中国人喜欢中国文化的啊，特别是喜欢书法的，那都晓得行书王羲之啊，这书法啊。现在你要知道，很多现在没有书法家，多的是书匠。什么叫书匠呢？书匠只练字，没有人文涵养，他不读经典，没有哲学，不关心那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什么而乐，没有那种人文情怀，你永远成不了任何家的。艺术家、哲学家、政治家、经济家，你要成家，那真的是我们家国天下的那种公共责任、公共意识的。没有这种公共责任、公共意识、公共涵养、人文的涵养，你只能够做一个商人了、书匠了啊，不政客了，但是都谈不上家的。所以王羲之的啊《兰亭序》之所以出名啊，不光是因为他一笔一画，而是因为他其中表达了一个深刻的问题。王羲之在中间说：“斯生一大矣，啊，岂不痛哉？”然后讲到说：“固执以斯生为虚诞，啊，其朋赏为妄作，后之视今，亦有今之视昔。”然后王羲之发自内心的发出：“悲夫，痛哉！” 如果王羲之没有这种对生命的终极性的形而上的思考和感叹，当然我不是说王羲之的答案和感叹就正确，但是王羲之他有这种形而上的宗教的追本溯源的这种感叹，没有这种形而上情怀的永远算不上家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看到我们要思考生死的问题包括王羲之包括练习书法，你要不要成为书匠，你要真正成为书法家，有一个人文的情怀，明白生死的问题是至关重要。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个人的重要性的时候你就看到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二节和一个人，这讲的一个人，你不要说别人，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这又讲的一只，一只走迷了路，你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中间越是看来迷路的羊，越是软弱的，越是挣扎的，越是迷失的，甚至越是犯错的，甚至不是一般的犯错，越是犯罪的，迷失的，我们若需要在主内格外的带导，格外的眷顾，百般的温柔，温柔的智慧，那就像主在彼众所讲的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个人的时候，只有个人是一个 organic being， 只有个人是有生命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教堂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国会大厦是没有生命的，共和党本身是没有生命的，民主党本身是没有生命的，这些都是临时性的政治性的群体，文化性的群体，经济性的群体，宗教性的群体，这些有时候合有时候分，合了是正常的，分了还是正常的，所以这些本身没有有机体的。美国本身也不是一个有机体啊，美国有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还有的时候是生死之争，恨不得把对方杀了，怎么是合一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不要幻想这个社会啊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整体社会永远不会是完全和谐的，哪怕是人本身，我们的知，我们的情，我们的意，也往往不是和谐的。和使徒保罗讲，定制行善由得我，行出来什么不由得我，我们内部就有分裂，我们内部就有挣扎，我们内部就有撕裂的那种碎片化。所以说弟兄姊妹，何况我们人本身是一个 organic being， 是一个有机体呢？所以说这些方面在家庭中，在社会中，在教会中，在国家中，在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不同的立场，存在着不同的纷争，这个大家要习以为常。但是关键要求上帝赐给我们分辨力去分辨。当我们讲到社群的时候有一个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我认为也是一个很好的神学家，他就讲和信心并不是个人的主观性的态度不是一种 belief， 而是什么呢？社群的实质本身，是借着为我们信心创世成功的耶稣的出现而被造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我信上帝，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信圣灵的时候，必然是我信圣而公之什么教会。所以家人们就讲一句话，我们若在基督里，以上帝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也必然在基督里，以地上的教会为我们灵命的什么母亲的所以说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教会这是一个群体。当美国人讲的，清教徒讲的，里根总统所强调的 A shining city on the hill， 这是指教会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圣约共同体，文明共同体的什么存在的。唯愿我们主恩主的教会我们也能够靠着主的恩典，不断的更多的成为这样一个信心的群体一同学习的群体互相交流的群体彼此包容的群体。弟兄姊妹，这样我们看到第二点，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第八节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活着我们要为主而活，死了我们要为主而死。但是不管是或活或死，我们要生命性的、经历性的、 发自内心的能够宣告我活活活是总是什么主的人。小弟兄姊妹，活着是为主而活。在多年前，我服侍一个著名的教授，他给我打电话，王牧师，我活不下去了，我要自杀。我说你是名教授啊，你刚刚和著名的出版社啊签了合约，你要出版你所心爱的专著啊，你要挣钱，因为他是英语教授，然后英语出一本，你知道中国大陆的英语热，出一本书可能就卖几十万上百万上千万的，那你马上就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一本书你赚一块的话不得了的，中国大陆那个市场不得了的。所以现在为什么中美之争、台海之争，很多问题其实都是什么利益之争啊，市场之争啊，而这些方面我们深度的思考。然后我们看到当然背后有个道义之争，背后是道义之争、信仰之争啊。然后我们看到啊，这位教授就跟我讲，哎，王牧师，我要死了，我要自杀了。我赶紧去看他啊，我说你怎么回事啊，啊，人家都应当为你高兴欢喜的时候，你反倒要啊，要这个要自杀要抑郁，咋了？他说我给你讲，我之所以这样苦苦努力，就是因为我认为我太太之所以看不起我，就是因为我穷，我没有地位。现在我要有专注了，现在我也要发财了，要地位有地位，要财富有财富，那我一定能够赢得我太太的欢心。但是我太太回家给我说，你认为你评教授了，你认为你出版专注了，我就会尊重爱你了，玩吧。哇，这一句话就把他整个的人生信念全部击碎。本来他是为了得到太太的欢心，要得到太太的欢心要发财啊，要提升地位，结果他太太说，我需要的不是你的地位，不需要的不是你的金钱，我需要的是你真正的爱我本身。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为了人活着，很多人为了金钱活着，很多人为了地位活着，很多人为了国家活着，很多人为了政党活着，很多人为了主义活着，这些啊都是可以尊重可以理解的，终极而言都是不配得的。为什么呢？有限的，第二个是有罪的，第三个最后死面对上帝的时候，你多高的地位、多大的财富、多少人为你鼓掌，都不能够挽救你在上帝面前本身自己的地位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活着要为主而活，死了也要啊为主而死。所以在1563年著名的海德堡教理问答就讲到，我无论是生是死，身体灵魂皆非己有，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小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在16世纪的时候，那些著名的荷兰的大陆的那些清教徒们，那些改革宗人士，他们家家有一本海德堡教理问答，每一年啊都要把海德堡教理问答啊这个52主日要讲一遍，而每一年每一天书架上都有海德堡教理问答提醒追问你，无论是生是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我就晓得范泰尔教授在死之前他所引叹的就是，我无论是生是死，身体灵魂皆非己有，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教一般的教理问答的，这不是语言，不是符号，不是字句，不是外表的疑问的，这要成为心灵的经历，成为生的安慰，也成为死的什么安慰。所以我们看到加尔文在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只是给大家讲一点。加尔文说，我们不但是为主而活，而且也当为主而死。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的死与生都当以他的旨意为依归。保罗也给我们最好的理由，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是主的人啊，很简单，由于这个原因，他有权处理我们的生与死，上帝对于我们的生死有权随意处理，也是每一个人都当担起生活的担子。不是说上帝有责任我们就没有责任了，我们每个人都当担起生活的担子。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给的。正因如此，上帝指派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责任和负担。弟兄姊妹，高福利，税收税收税收，福利福利福利 啊，自由 free education, free house, free medication, 那就是说我吃我喝我行我住我都不用劳动，我都有国家来提供啊，那国家能印钞票吗？国家如果天天印钞票，那钞票还值钱吗？最终还是别人劳动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加尔文清教徒圣经讲神指派每个人都有他的责任与负担，如此我们若没有神的命令就不当不会冒失的行事。同时他吩咐我们要忍受生命中一切的困苦与失丧。弟兄姊妹，生命中有很多困苦，有很多失丧，假使肉体想要逃避苦难，大家都是避苦求乐，这是人性，动物也是如此的，这是人的动物性本能的。但愿我们记得我们并不是自己的主人，如果我们不依赖上帝的旨意，就是颠倒了律法和秩序。因此我们学到了生与死的法则，故当我们在忧伤疲乏中时，弟兄姊妹，现在很多弟兄姊妹在瘟疫期间感到忧伤疲乏，假使上帝延长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活过去，我们就不当自己寻求离开这个世界啊，自杀不是说不得救，但是是上帝特别怜悯的啊，是不当如此的。但是神若让我们在年轻有为的时候，在我们中年的时候，不管在什么阶段，神的呼召临到我们，不管是上帝赐给我们什么样的呼召，我们都应当主啊，我在这里 I'm ready, I'm available 啊，这是啊，加尔文用他的生命来注释的这段经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总是主的人啊，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死。在第九节讲的是，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要为要做死人与活人的主。弟兄姊妹，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什么？不是秦皇汉武的啊，不是美国建国的，不是发明原子弹的啊，不是信息技术的啊，不是火箭重新上天，宇航员重新返回地球的。历史上最最重要的典型性的不可重复也不需要重复的中心性的事件，就是耶稣基督死了，但是更重要的他是什么？又活了，耶稣基督从死里什么复活。所以我们要反复思想，这就是福音的精义，这就是福音的核心的指核心，福音的轴心的指轴心。弟兄姊妹，现在很多人说哎，我信主啊，就得水牛啊，得永生啊，得诚意，也不管你得，总是想着怎么得。但是我要问，这是你信福音你自以为得到的好处，但是福音到底是什么？现在我们很多传道人传讲的，很多人所信的都是福音的好处，低级一点的信耶稣得水牛，信耶稣得兴盛啊，高级一点的信耶稣升天堂，再高级一点的信耶稣得永生，再高级一点的信耶稣诚意不被定罪。但是这些都是你信耶稣得的益处， the benefit of the gospel， 是福音的益处。 That is not the gospel itself， 但这并不是福音本身啊，福音本身。所以我们长老会靠着主的恩典啊，在下一年甚至明年我们都查考路加福音。那福音要到福音书里找啊，教牧书信是向我们解明的耶稣基督的生平，耶稣基督的教训，或者耶稣基督的福音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对我们的人生，对教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啊？这个方面我们要分清楚。但是更重要的是，基督之死的目的并不是让你信耶稣升天堂，吃条条来去无牵挂，逍遥自在的，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生，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要做我们的什么主。所以我们埃士本小组原意长老就带领大家查上帝的名啊，叫做阿道内，我的主。所以弟兄姊妹，圣经的我的主，我的上帝，上帝不是一般的全能的上帝，上帝是我们的主人，上帝是我们的主宰，我们应当属于他，我们应当顺服他。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应当有如相属相爱的生命的关联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使徒保罗讲的说，耶稣基督被交给人，死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使徒保罗在他的生命中，他在前往罗马被抓寻到受死之前，他就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弟兄姊妹，你是主的人，耶稣是你的主，耶稣到底赐给你什么职事？耶稣赐给我的职事就是专门找别人的毛病， 我希望你不要有这个指示，这个指示没有记载在圣经之中。盗贼来是要偷窃毁坏杀害，耶稣来是让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省察，如果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主人必然给你责任，主人必然给你工作，主人必然给你使命，主人必然给你职分啊，不一定是牧师，不一定是长老，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每个人都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上帝给你的恩赐是什么？你怎么使用上帝赐给你的生命的这份宝贵的恩赐啊？啊，所以我们要思考。我们就看到更深一点，约翰·邓肯，这是18、19世纪啊，苏格兰一个著名的牧师、宣教师、神学家。他讲的一点说什么呢？说大多数当代神学家没有充分的研究或默想基督的位格，他因信称义是许多教义的交汇点，是神学整合的中心。但是因信称义这一教义并不是独一的根基性的教义 ，not the foundational doctrine。所以我们在宗教改革纪念500周年的时候，很多牧者讲啊，因信称义就是 the foundational doctrine of Christianity， 不是。这你违背系统神学，违背历史神学，违背圣经神学的。这个教义是一个神学整合的中心，因信称义是我们想到信望，哎，因信称义连接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这是整个真理的体系。但是基督教整个真理的体系的核心是上帝论和基督论的。所以耶稣就特别讲了，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遣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的。所以弟兄姊妹，然后这个邓肯就思考说，我们不能够把这种对于基督的位格的忽视归责于改教家，他们比大部分后继者更正确啊。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我们不仅要宝贵啊因信诚意的教义啊，我们更要宝贵耶稣基督本身。小弟兄姊妹啊，最后我们看到深思人生的目的啊，定位与依靠。我们到最后一页，再往下最后一页。好，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谈及到人生的定位的时候，你的目的就是真的是荣耀上帝，一主为乐啊，或生或死总是什么主的人，或生或死总要定制行在主的旨意之中。我们在基督里的定位，我们要你怎么定位呀？我信耶稣了，这不是一个定位的。生命中的定位是你到底是否是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什么开端，上帝给我们的吩咐，上帝给我们的使命，上帝给我们的职分，或者是诫命的总归就是爱呀。怎么爱呀？要爱主爱人啊。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定位一定要在上帝之下，我们这个定位一定要在人群之中，你在家庭之中，你在教会之中，你在社会群体之中，甚至你在国家之中，你离开了家庭群体，你离开了教会群体，你离开了国家群体，你就是孤家寡人的，你没法定位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上帝审判人的时候，也会说，哎呀，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坐监了你给我来看望我。那耶稣怎么说呢？你若把这些事做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位身上，弟兄姊妹，没有家人，没有教会的弟兄姊妹，你到哪里去找弟兄啊？找最小的弟兄啊？啊！上帝最后审判你的时候，你说：“主啊，我的问题就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弟兄，我只有一个人。”啊，这是荒唐的，不能再荒唐了。这是求主救拔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的定位是在上帝之下，是在基督里，但是也是在人群之中。我信十二公职教会，我信圣徒什么相同。第三个终极性的依靠，我们就要信靠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救赎。他是我们的大先知，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我们的大君王，他把自己献上并且为我们祷告，哪怕在父的右边仍然为我们祷告啊！并且他是我们的大君王，胜过他自己、上帝、教会和我们自身的一切的仇敌的。所以弟兄姊妹啊，这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啊，人生的目的、定位和依靠啊。当然我们一分钟简单我们讲的这个过程，我们从这个定位开始，要尊重个人的权利，强调个人的责任，不是要光要讲国家国家、税收税收、福利福利啊，教会教会、家庭家庭，每个人都要从自己一个人做起。然后我们自愿组成家庭、教会、国家等社群， 然后通过家庭，通过教会，通过国家，进一步促进个人的尊严和幸福。个人的发展和家庭和教会和国家发展是息息什么相关，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啊。这样我们就最终使上帝的国度降临在地上更多的地方。愿上帝的国度降临在我们的生命中，降临在我们的家庭中，降临在主恩基督教会中，降临在美国，降临在上帝所创造的每一个地方。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虽然我们软弱，虽然我们挣扎，但你仍是我们的上帝，耶稣仍是我们的救主，你恒久忍耐，为要引领我们悔改，为要引领美国悔改，为要引领中国悔改。愿全世界都在你面前认罪悔改，得享在基督里的生命。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